第五个呢，硕硕胜略无定，这指到指说一个人的钱财、地位、这个权势等等的，他这个是不能保，也是不能够保任的。今天他可能是个大梵天王，那么大梵天王的果报结束了之后，他有可能堕到地狱里面去受苦，他过去的恶业去现行，堕到地狱里面受苦。或者今天他是个大董事长，那可能，然后可能某一年一变化，他可能变个乞丐，好等等的啊。我们想要保有我们的崇高的地位、我们的钱财等等的，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福报享尽了，我们就必须要堕落。那么堕落完了之后，那我们不断的积功累德，那么我们又得到点福报，然后又继续超升到上比较好的境界去。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啊，投出头墨，这个胜略啊、尊贵啊或者卑贱的这个地位啊，是没有决定的，不断的起变化。那再来第六个呢，无伴而往，死的时候呢，没有伴侣啊，可以陪我们一起，可以陪我们一起走。好，这个只是我们的这个眷属，也是不可保任的。我们总觉得这个眷属是非常可爱的，他永远都能够跟我在一起。事实上，不管在怎么样恩爱的眷属，在怎么样恩爱的朋友，至亲的朋友，在死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够代替你死。纵然他想陪着你死，也不可能啊。因为啊，这个终一生的时候啊，各有各的业力，各走各的路啊，这各个互不相知的、啊。就像无量寿经说，杳杳冥冥的、啊、这个是个人业力啊，这个不能够相待的。所以再好的朋友，再好的眷属，这个时候呢，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无伴而亡，死亡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以上所说的就是六道当中这个投出头末的时候的总苦的境界。好，那么总苦讲完了之后，我们接着讲到六道当中别苦的境界，就是六道当中每一道都有它的痛苦的境界。好，那么别苦当中，我们先说明三恶道的境界。三恶道当中，我们先讲到这个最严重的地狱道，地狱道的这个境界。地狱道的话呢，就分为这个大有情地狱，又称为八热地狱，还有禁鞭地狱，这个是这个十六小油真地狱的哈，十六个那个眷属地狱，小地狱。那么还有寒病地狱，就称八寒地狱，还有孤独地狱，这个禁鞭地狱。好，那我们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各种地狱的这个相貌。第一个呢，大有情地狱，这称为八热地狱的情况。八热地狱的话呢，第一个讲到说这个先讲地狱的这个位置的。那根据广论里面记载，这个地狱的位置呢，就在这个印度啊，这个佛陀乘到那个菩提盖亚那个地方的金刚座，金刚座底下三万二千游行底下，这是第一个等活地狱。那等活地狱再往下四千游行以下呢，就是黑城地狱，乃至次第的每隔四千游行呢，就是一个新的地狱。那所谓等活地狱的话呢，这是八大地狱当中的八热地狱当中的最轻的一个地狱，这个最苦啊，苦受啊，最轻的一个地狱。那么在这个地狱的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罪犯啊，他们在临命中的时候呢，就是会感到非常的这个冷。那么因为冷的缘故呢，所以他内心啊，希望啊，能够到一个非常热的境界，因为实在太冷了。那么就因为他这念希望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就投身到这个八热地狱。那在等活地狱的时候呢，这个地狱里面的罪犯啊，彼此见到面之后啊，因为业力的缘故，彼此就会产生极强烈的嗔恨心。然后呢，地狱当中自然会化现出种种的火箭啊、火刀啊，种种次第，化现出种种不同的这种刀具，各种那种凶器。然后这些罪犯呢，就拿这些凶器啊，互相砍杀，你砍我一刀，我砍你一刀，互相砍杀，然后把对方砍死了。那双方面都砍死了之后呢，结果这个天空啊，突然因为业力的缘故，突然有人呼唤说，你们大家都在活起来。结果呢，就等活嘛，就大家平等都在活起来。结果最后大家又活起来了，因为业力的缘故，大家互相那个刀杖啊等等的，又互相刺激的起现行。然后他们就拿这些工具、凶器了来互相砍杀。 好，那就是等活地狱。再来呢，第二个比较重点的黑神地狱，就是说在这个黑神地狱的时候，这个罪犯呢，好，这个狱卒啦，哈，他会拿这个炽热的黑绳，这黑色的绳索，烧了极为炽热的这个黑色绳索，然后缠在这个罪犯的身上，然后缠完之后呢，然后在身上会印出一条条的这个黑线，烧成一条条的黑线，然后烧完之后呢，就会那个狱卒啊，他就拿那个大的斧头、大的锯子，然后沿着这个线呢、啊，把这个罪犯呢、啊，把锯开，把它切开。然后切开的话呢，比如说它上面切开的话，切到下面，从头切到脚，切到脚的时候，那个上面又合起来，合起来之后，那个狱卒又从上面这样切下来，然后切上面的时候，下面又合起来，就像不断不断的业力的缘故啊，它不断的受这种割截的之苦，也就是火绳啊、火刀那个还有火炬这样割截的痛苦，那是黑绳地狱。再来第三个呢，众合地狱。众合地狱就是说，这个罪犯呢，他会看那个非常广大的这种平原，然后在这个平原当中呢，就看到啊，这个有两旁边有两个大山，那这两个大山的形状呢，像羊的样子，或者像牛的样子，然后他这个狱卒呢，会把他赶到这两个山的当中去，然后赶到山的当中去的时候呢，这两个山呢、啊，就突然合起来，那合起来之后呢，然后这个会把这个罪犯啊，夹的这个血肉模糊啊，那夹到血肉模糊之后呢，他血流到地面上去啊，因为这个地啊，它是个炽热的大铁板，那这个血流下去之后呢，这个炽热的大铁板就会把这个血啊，把它给烧的蒸发啊，再往上蒸，啊这个蒸汽呢在反熏啊蒸这个罪犯，使得他更加痛苦，那这个就是众合地狱。那为什么这个山会长得像那个动物的头呢？因为他过去生曾经唤起杀这样的动物，所以就感召到这样众合地狱的果报，全身被压得烂，然后被这个热的这个血呀、啊，就蒸得、啊、非常痛苦。再来呢，嚎叫地狱。嚎叫地狱的话，就是说这个罪犯啊，他离开众合地狱之后呢，他赶快逃亡。逃亡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房子啊，他很高兴，就赶快躲进去。就没想到躲进去之后呢，这个房子的房门啊，马上全部关起来。关起来之后呢，结果呢，整个境界全部变了，这个上下左右啊，变成炽热的，他的火他烧的这个铜壁啊，他的火的这个热度啊，这个经典上记载啊，它的热度超过那个结坏的这个火。我们讲坏结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大山灾啊？然后那个火灾的时候，那个火的热度啊，还比不上这个地狱的火。那世间的火呢，要靠近这个地狱的火呢，你反倒会觉得很清凉，很凉爽。所以这火啊是非常的炽热的，然后从四面八方这样灌上来，来烧这个罪犯。然后呢，结果这个罪犯看到啊，这个房子啊东边的门打开，他很高兴啊，赶快想要逃出去。结果想要逃到东边的时候呢，这个门突然哗啦关了起来。结果他突然看到啊，西边的门又打开了，他刚刚跑到西边想逃出去，就快到门口的时候，门又突然关起来。就像他就是在这个房舍当中啊，不断东跑西跑，然后一方面跑，一方面受这个火烧的这种炽然的火在煎熬的痛苦。他就是嚎叫地狱，他在这个里面呢、啊。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大声的嚎叫，就是那个呻吟啊，痛苦的嚎叫，凄惨的嚎叫了哈。那第五个呢，大嚎叫，大嚎叫就是说这个地狱的这个苦啊，比前面那个苦更严重。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两层的房屋，前面嚎叫地狱是一层房屋，这是两层房屋，那。他这个时候他被这个从狱那个狱卒啊，从外面的这个房屋呢赶到那个里面那层房屋，那里面那层房屋跟外层一样，但是痛苦啊，那个热度更加的烧，痛苦更加的剧烈，所以这个时候称为大嚎叫。那再来第六个，这个烧热地狱。好，烧热地狱就是说这个 罪犯呢，他会被狱卒啊驱赶到一个非常非常大，大到好几油星大的一个大铁板上，好像铁板烧一样的大铁板。然后那个狱卒呢，他会拿这个铁叉啊，从这个罪犯呢从下面啊插上去，插到头顶上。然后插头顶上的时候呢，从把它抛到空中去，然后再翻个身。因为这个地面是都是火啊，非常烫的火。然后呢，这个铁叉啊也是非常高热的，这个铁叉插进去的时候呢，结果啊这个罪犯啊这个一切的这个毛孔啊同时啊起火了，这样的热。那或者是这个狱卒会拿这个大的热铁棒把这个罪犯啊在铁板上啊打得稀巴烂，把打得扁扁的，这个叫做烧热地狱。那再来呢，极烧热地狱，极烧热地狱就是境界跟烧热地狱差不多，但是它更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狱卒啊会拿这个三根铁叉啊，从他这个身体的中间、左肩、右肩这样插下面这样插下去，然后从脖子还有两个肩膀这样插出来。然后这个插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极为高热啊，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九孔啊，乃至射身啊，都放出火焰出来了，这样的热，极烧热。再来呢，无间地狱。无间地狱的话，就是说这个是狱卒啊，这个罪犯啊，他在这个铁板这个地上呢，突然看到这个东方啊，数百油星之外有这个猛火，像非常炽热的猛火扑过来，然后呢，南西北这三方啊也是一样，从几百油星之外，这个猛火扑了过来，那扑了过来呢，同时集合在他身上，把他全身烧的啊，这个火焰啊，成大火焰。那这个时候，整个无间地狱当中啊，只看到一片火海，那么看不到这个罪犯，因为火太大了。那怎么知道有罪犯呢？我一听到这个火中啊，有人在那个地方尖叫的声音，在那个地方嘶喊的声音，痛苦的嘶喊的声音，所以知道这个地方啊有这个罪犯在里面。那么或者呢，在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啊，有那个狱卒啊会拿这个铁本机里面盛满了极为高热的这个铁砂，这个铁灰啊，然后铁灰来喷洒这个罪犯，罪犯一碰到这个铁粉啊，马上啊身体就全部焦烂。那或者是那个狱卒呢，他会啊这个逼这个罪犯啊登去爬那个很大很热的这个铁山，那爬完之后呢，会把这个罪犯啊压到这个铁板上面去，然后热铁板上面去，同时把他舌头啊这个拉得很长，长到非常的长。那同时你把那个舌头张得很开，让这个整个舌头的表面啊崩到啊一点皱纹都没有，各位看我们的舌头反正都很多皱纹，但是他把它拉拉拉拉拉到很长很宽很扁，就整个非常大，非常的非常扁，这个时候舌头变得一点皱纹都没有。然后呢，在这个舌头四周来钉啊，几百个钉子来恼害这个罪犯。好，这个是拔舌。好，乃是呢，这个狱卒啊，他会把这个罪犯啊压低这个铁板上，然后拿那个种种铁丸啊，或者是羊铜啊，强灌进去。灌进去的话呢，这个罪犯啊，这个全身的焦烂。那么这个就是无间地狱。那么这个都属于大有情地狱，属于八热地狱的境界。好，那么再来第二个呢，禁鞭地狱。这禁鞭就是说，这个八热地狱的话呢，它旁边有16个油蒸地狱、眷属的地狱，都小地狱的哈。大地狱的禁鞭的旁边有这个16个小地狱。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什么刀山啊、剑术啊，还有什么热的屎尿地狱啊等等的。好，那这个禁鞭地狱的苦，虽然苦，但是比这个大有情地狱来说，就要减轻多了。好，那么这个叫禁鞭地狱。那再来的话呢，寒冰地狱。寒冰地狱的话就是个疤痕地狱。疤痕地狱的话，这个从暴乃至大红莲，这个是一层一层的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越来越苦了。那么所谓暴这个面炮这个炮地狱的这个情况了哈，就说这个在这个地狱的，它这个 罪犯呢，他为什么会到寒冰地狱？也是因为当初他临终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热，热到他觉得说啊，要是有到能够暖到不，他感到非常的热，对，然后他希望说，要是能够到个寒冷的地方，那多好。当他这样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啊业力牵引他，就到寒冰地狱里面去。那在第一个泡这个地狱的时候，这个猛风啊，猛烈的寒风一直吹啊，吹的啊这个罪犯啊全身啊非常的冷。冷到说像一个泡一样，这个面泡泡。那这个第二个泡裂呢，就说乃是更冷到啊，这个就像一个破裂的这个泡一样，这样子缩成一团。那第三、四、五，像儿叉还有好好还有虎虎婆这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就是就着这个罪犯他在地狱里面。因为寒冷啊，所发出颤抖的声音，来立名的哈。从儿叉到虎虎婆，就是越来越冷，他喉中啊发出那种吼这种颤抖的声音了哈，然后来那个定名哈，这个地狱的名称。好，像我们各位看到那个很冷的，他像这种会发出颤抖的声音呢，那那个地狱里面就是这样的境界，发出声音。好。那么再来呢，青莲、红莲、大红莲，这个是说啊，他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青莲花是他全身因为冷的啊，皮肤爆裂，爆裂成五六块，然后就像那个青莲花一样发青，然后爆裂，就像青莲花一样。红莲花是再冷哦，冷的、啊、爆裂的更多块，十几二十块，全身转变成红莲色。然后大红莲呢是说爆裂成为几百片。几百片，然后那个全身就像一个大红莲花一样，冷到这样全身爆裂，那这样这个冷啊，是非常的冷啊。好，那这是属于寒冰地狱。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孤独地狱。好，孤独地狱的话呢，这个就是在人间，在山边啊，或者在水边，好一些比较人烟稀少偏僻的地方，有一些啊这种孤独地狱。那么这种地狱是所有地狱当中算最轻的哈。不过也是非常的这个苦，就像我们看那个《生户传》里面，这个生户比丘，他就曾经呢、啊、有到那个孤独地狱里面去，看到里面有很多这个出家人，脚被烧焦了，或者那个出家人互相拿着这个石器啊，吃完饭拿着石器来互相敲打，但是敲打完了之后，时间到了，到白天来了又恢复正常，在那个地方过堂吃饭，那吃完饭之后又拿着石器啊互相敲打，互相殴打，这个就是孤独地狱，这个是前面的大地狱受完了之后来到这个地方做种种的预报，是孤独地狱。好，那么地狱的果报讲完了之后，我们接着讲到恶鬼道的果报。恶鬼道的话呢有三种的痛苦，好，就饥渴痛苦、部位的痛苦和寒热的痛苦。那为什么它会生长到恶鬼道呢？因为它业力的缘故，他临命终的时候啊，对饮食生嗔，他就很不喜欢看到饮食，听到饮食、看到饮食就觉得很不高兴。那么因为这念心的发动缘故，所以他就到恶鬼道里面去受身。那么到恶鬼道受身的时候呢，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饥渴的痛苦。饥渴痛苦就是说，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他本身有三种的障碍：外障、内障，还有饮食的自体的障碍。所谓饮食的外障，就是说。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啊，他比如说他到那个池边呐、啊、或者河边，看到水哦，他想要喝，他想要喝的时候呢，但是河边呢、啊、有那个狱卒在守护这个河，那么他要过去亲近这河的时候呢，狱卒啊马上拿着棍棒啊把他赶走，好、哦，那么这是外障，那么或者是说，如果他来到这个水边，哦，众人逃过狱卒的这个守护。那么他强迫要喝这个水，但是喝这个水一到他口边的时候，马上就变成脓血，那么也变得不能喝了。好，那么第三种情况的外障呢，就是说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他来到这个池子旁边，本来远远看到这个是一个很清澈的这个泉水或者池水，那么他到旁边去的时候呢，这个池水或者泉水啊，突然变干枯了，就到旁边的时候突然全部变干枯了，一滴水都没有。那么或者他看到远方啊的林子里面啊，哇，结了非常 非常漂亮、非常好吃的这个果子，苹果啊、梨子啊，哦，看到非常好吃。当它一靠近的时候呢，这个树啊，全部忽然都全部都枯萎了，一个果子也都没有。好，这个饮食就外障了。好的，因为它过一阵煎炭了，所以感到到这样的这种外障的果报。那饥渴苦的第二个就是说，对饮食本身呢，有内障。那这个内障的话呢，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设果报体的一个障碍。因为各位都看过那个恶鬼道的画像啊，看恶鬼道的这个，他的嘴巴，他嘴巴非常的小啊，小到就像这个针孔一样的那么样的小，哦，然后同时呢，不仅小，那个食物进不去，同时那个嘴巴啊还喷火，哦，这个还燃出火炬出来，然后像呼吸啊，哦，那个喷出来的气啊都是火焰，哦，为什么？因为他饿太久了，哦，饿了这个几百年，或者是几千年、几万年，连水啊、饮食的名字都听不到，何况说喝水，那更不可能了。像各位要走断食，各位都知道，你要3天不喝水啊，哦，那个喉咙啊，就感到火在烧一样，那么样的热。那他如果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不喝水，那肯定啊，真的要冒火了，哦，那个火啊都冒出火焰出来了。但是他又不会死，哦，他业力就是这样，他又饿不死，哦。那么同时他颈部呢？颈部细的啊，就像马尾一样啊，哦，那个马尾非常非常的细，哦，那个琴弦啊，就马尾做的琴弦，就像那个琴弦那么样的细。那么同时呢，不仅细，那个颈子还长了一个这个肉瘤啊，那个肉瘤挡那个地方，纵然他得到食物，吞也吞不进去。好，哦，那么甚至在经典里面说，他这个恶鬼道众生，他有那个九个喉结啊，一层一层的障了他的饮食啊，不能够进去。好，哦，所以我们平常我们那个加持开咽喉真言就是这样，希望他咽喉能够打开。好的，颈部的这个情况，再来呢，相对的他腹部，他肚子啊就大得像山一样，那么样的大。然后这个口那么小，脖子那么细，吃不到东西，肚子那么大，结果里面啊，经过好久好久的饥饿啊，又不死，这个里面啊都是火在燃烧，饿的火在燃烧啊。他的同时，他的脚呢，四肢呢？就确实非常的枯槁，就像个细的那个树枝一样。哦，他身体那么大，但是脚却非常的细，爬都爬不动。又饿啊，但是脚又细又爬都爬不动。那么他骨头呢？他骨头和骨节跟骨节之间呢，也是因为非常干燥的缘故呢，互相摩擦，摩擦之后就会生出火焰，然后烧他自己，给他带来种种的痛苦。然后因此之故呢，他对于饮食有内障。再来呢，我们在思维这个。饮食，他这个饮食本身呢，啊，哦，他自体有障碍，哦，他的业力缘故，他碰到饮食啊，饮食本身自体也会有障碍。像比如说哦，这个他饮食要经过他的口中的话呢，就变木炭，哦，反而来烧他的这个烧他自己的嘴。那么甚至恶鬼道的众生，他自己饿得受不了，割他自己身上的肉来吃，但吃啊，他想吃，但也吞不下去，业力的缘故，他也吞不下去。那么他唯一能够吃的哦，就是他的福报稍微大一点，他唯一能够吃的，就是人间的粪尿啊，还有什么屁啊、唾啊，这个算是比较有福报的哦，他能够吃这些东西。好，哦，那么这个就是饥渴苦哦，饮食的外障有内障，还有饮食自体有障碍。那么在恶鬼道的话，还有部位的痛苦，哦，就是他每到这个河流池子旁边的时候，都会害怕。这个狱卒来打他，使他不能吃到东西，不能喝到水，使他部位的痛苦。再来呢，这恶鬼道众生有寒热的痛苦，大寒大热的痛苦。就是说啊，这个白天的太阳啊，这个白天的太阳啊，看起来啊，我们看起来很温和，它看起来呢，好，却好像那个冰冷一样。那么夏天的这个月亮呢，它看起来又像火一样。夏天的时候的月亮看起来像火一样的，那么样的热白。那冬天的时候呢，太阳就像冰一样的那么样的冷。还有极寒极热的这个痛苦。那么这恶鬼道的这个寿命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长啊，就至少有500岁。他们的年岁啊，至少都是500岁以上。那他们的一天呢，相当于我们人间的一个月。所以说他们的500岁啊，事实上不止我们人间的500岁。那是啊。好几千年，好几万年以上，甚至它寿命还有更久啊。那么这是恶鬼道的痛苦。 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出生到的痛苦，一个强弱相持，大鱼是小鱼，小鱼是小虾，这个弱肉强食的痛苦了，强弱相持。所以你看这个出生到的这个众生啊，他们都没有安全感，随时都要准备逃命啊，怕有他的天敌啊会来杀他。所以你看那个，你看像那个鸟啊，他比如说这个麻雀，他来吃这个我们这个米的时候，他下来之后啊，马上啊惊慌左仓皇失措的，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然后赶快仓皇失措的赶快飞走。为什么？因为他也怕地面的蛇啊或者其他动物啊猫啊什么来吃它，所以它这种强弱相持的这种痛苦，也是种恐怖的痛苦。还有它愚痴，二维道的那个出生道的众生啊，它虽然寿命很短，可是它脱离出生道非常的困难，重点就是因为它的愚痴。像各位知道那个舍利弗，他以天眼的观察，一个鸽子八万大劫以前啊是鸽子，那阿罗汉的神通看不到八万大劫以前。那八万大劫之后，他观察这鸽子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子身呢？就发现八万大劫后，他还是鸽子，没有办法脱离这个鸽子的身。那么在这个就是因为他愚痴，还有寒热，大冷大热的这种痛苦。因为畜生他不像我们可以换衣服嘛，他就这么一件皮，他这个时候天气变化，他必须要忍耐。还有饥渴的痛苦，他为了寻找饮食，饮食不容易得到，他也必须要受这种饥渴的痛苦。好，各位要是看那个非洲的那个动物奇观，你看那个当那个，比如说缺水的时候啊，或者是说饮食不足的时候，那动物啊，成一群一群的死掉，因为非常的饥渴，找不到食物，又热又渴的。那再来鞭挞、负载、驱使，被人类啊鞭打、负载的驱使的痛苦。那么这个就是畜生道的痛苦。好，那么以上就将三个道的痛苦说完了。好，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看到附表三，好，第五面。那三恶道的苦，我们刚才说过了。接着我们讲到三善道，所谓三善道，其实只是说苦受少一点，所以称之为三善道。事实上，善道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苦恼的境界的哈。那第一个呢，人道的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运苦，这几种的苦。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生苦，生苦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长到我们的母胎里面的这种受苦。一般在我们的母胎里面，所谓胎位症的话，就倒掉，这个头在下，脚在上，这个叫做胎位症。一般就有时候正常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倒悬的痛苦。还有母亲，当她这个压迫肚子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好像那夹山地狱的痛苦。那么她喝了冰水，我们感觉到就像寒冰地狱。他喝了热水，我们感觉到就像在火烧地狱那样的痛苦，这个在母胎里面的这个痛苦。那么同时这个生苦呢，就是说有这个生，所以他会有未来这个老病死啊这种痛苦。然后因为有生，所以未来这个贪嗔的这个烦恼，贪嗔痴的烦恼，一直也是因为有生嘛，才会贪嗔痴的烦恼。乃是因为有生才会未来死亡，这种死亡是我们所不愿意接触、所不愿意爱的、所不爱的境界，但是毕竟要来到，所以因为有生，所以有这些的痛苦。那么第二个老的话呢，这老的话呢也是有种种的痛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个颜色啊就衰退，本来年轻的时候啊非常的漂亮，那么皮肤也很红润，也很光滑，充满了弹性。那么到老的时候呢，这个脸上啊也长出皱纹，很难看了，然后也失去了光泽，甚至啊原本年轻的时候皮肤啊白里透红，到老的时候啊皮肤变得又黑啊又黄了，这是第一个，这个盛色的衰退。第二个呢，这个气力的衰退，老的第二个特征啊苦啊，就气力的衰退，就是在老的时候啊，这个四肢啊都不听使唤了，都没有力量了。年轻的时候走一趟路啊很快就走可以走到了，从这个地方走到疗房三分钟就走到了。他老的时候从这边走到疗房啊要五分钟十分钟才能走得到，因为气力衰退，四肢不听使唤了，慢慢的走，一边走一边颤抖啊，那么很痛苦。那么同时老的时候气衰啊，就病一大堆，那个气候变化，别人还没有感冒他就先感冒， 这个就是气力的衰退。再来 第三个老的话呢，诸根的衰退，那个眼睛呢、啊、也看都看不清楚了，这个视茫茫啊，然后耳朵啊也听也听不清楚了，这个耳朵都聋了，变成重听了，听不太清楚了。那么牙齿也掉光了，那么那个最重要的一根已经暗钝，这个时候年纪太大了，一根暗钝，学什么都永远比不上啊，过一下年轻的那个时候的快捷。好，那么就诸根的衰退。在第四个呢，受用境界的这个衰退，老的第四个受用境界的衰退。过去呢，我们看到这无欲的境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好吃的饮食哦，或许觉得吃的非常有滋味，那么睡眠也睡得很好，那么这个男女这个也是受用非常快乐。但是到老的时候呢，原本年轻的时候觉得好吃的东西，到老了、啊、就吃不太下，吃几口就没什么胃口，就不想吃了。那么睡眠呢，也睡不好，这个男女的欲望啊也没什么欲望，这个受用境界的这个衰退。在第五个呢，受量的衰退，这个寿命的这个衰退，这个老来的时候啊，就准备要等死了、哦、那么等死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寿命啊、哦、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以前我们在学院的时候啊，老法师要跟我讲说啊，他八十几岁了，他感觉到啊，他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说以前在中年的时候，我、哦、是感觉到一年不如一年、哦，后来感觉到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他感觉到是一天不如一天。这个就是劳苦的境界了哈，衰退，从这个身心的衰退。好，那么再来这个病苦的这个相貌哈，第一个呢，这个身体会变坏，因为病啊，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啊就会变坏的情况发生出来。那么是第一个痛苦，再来呢，这个内心的忧愁会增加，因为病了之后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好，有时候中医也医不好。西医也医不好，到处从南到北访问的所有的名医就是医不好，内心啊非常的痛苦，非常忧愁啊。因为我们众生总是有身见嘛，认为这个身体、这个、色身啊是我所的境界。那么今天这个身体已经失去过去的光泽，失去过去的健康，那么我们总觉得啊，这个我的东西啊，这样子坏了，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个忧苦会增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这个可爱的境界啊，都不喜欢受用。哦，这个过去啊，这个财色名食睡啊，只要一接触啊，内心就能够很快产生乐受。哎，生病来的时候呢，财色名食睡无欲，对一个病人来说啊，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相信各位都生过病，各位都知道，你今天病得很重啊，躺在床上啊，别人送你1000万，我想啊，大概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滋味了，都病得快死了，还什么1000万一亿，没什么意思了。那今天病得要死要活啊，躺在床上。也不会想到男女的事情了，已经很痛苦了。那么同时呢，美好的饮食送到我们口中也不想吃，这个时候一点滋味都没有。好，那么这些可爱的境界啊都不喜欢受用。那么同时呢，再来呢，对于不可爱的境界，那么我们必须要强迫我们受用。所以不可爱的境界就是说，像打针吃药，药很苦啊，很难吃啊，打针啊很痛苦啊，或开刀，开刀更是痛苦，或者是种种的针灸这种不可爱的境界，必须我们不喜欢的境界，但是必须要强迫我们自己要受用，这是一种苦的相貌。然后再来这个病苦的另外一个相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命根啊会迅速的这个败坏，我们这个色身啊，因为病的缘故呢会迅速的败坏，这是病苦的相貌。那么接着我们看到死苦，死苦的话，第一个呢，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所爱着的这个钱财啊，我们必须要跟他别离，要跟他道别，这是第一个苦。第二个呢，我们对于我们所爱着的这个朋友，我们这个同参道友啊，我们大家平常在一起讨论佛法很快乐，但是到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跟他道别，虽然内心很不忍，但是必须要跟他道别。在第三个呢，我们对于我们所爱的眷属，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的子女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我以后我们各位同学出家结了，各位有各位的眷属啊，各位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这些眷属你必须要跟他告别，虽然你不忍，你也必须跟他告别。但是谁也不能担心你的死亡了哈。但是第四个呢，对于我们所爱的色身必须要告别，这个色身用了几十年， 不断的长养他，不断的保护他，使他用最好的东西，甚至我们为他造了种种杀盗淫妄的恶业，在所不辞，在所不辞啊。结果在临命中的时候呢，你再怎么爱他，你也必须要跟他道别。那么再来死苦的第五个呢，就是在临命中的时候要备受种种的痛苦，生龟脱壳啊，好的四大分离的痛苦啊，这个各位看经典里面讲的很多啊，这临命中的痛苦啊，那是很难过的。要是内心对于自己所爱到的财宝啊、朋友啊、眷属啊、色身啊，越是爱着的话，临命中的痛苦是变加倍，更加的厉害。本来色身痛苦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因为爱着的缘故，所以那个痛苦啊更加的加倍。这死苦的相貌。再来怨憎会苦的话呢，就说第一个，你看到你的冤家，你见到面啊，就是感到这个非常不快乐，就是世间人讲啊，这个仇人相见啊，分外眼红啊。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但是偏偏你们两个又坐隔壁，吃饭也坐隔壁，看书也坐隔壁，就是感到很痛苦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掉也掉不开。那一看到他就觉得说全身是不对劲，这神经都紧绷起来了。这个就是第一个，跟他会面的时候就产生忧苦。第二个呢，害怕他的制罚，害怕他会来迫害你，这个制罚的痛的威胁的痛苦。第三个呢，你害怕他毁谤你，给你恶名声，因为他跟你是冤家嘛，怕他背后说你坏话，所以说呢，你会很常常很在意他到底在背后里面怎么样看待你，说了你什么话，很在乎他，很害怕他说啊，他会坏了你的声名。再来第三个。再来呢，害怕说啊，因为这个冤憎会久了之后啊，我们这个因为常常见面啊，那这个内心非常不快乐，甚至到最后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这第四个。好，那这第五个呢，我们会害怕说啊，因为我们跟他冤憎会，让我们跟他结了冤，我们后来为了要报仇，结果我们造了恶业，他造了恶业之后呢，我们害怕啊，以后多了三个道，这样的痛苦。可能我们在背后也会诽谤他，也会伤害他，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因果的人，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话必定要到三个道受苦。那我们造了这样罪业之后呢，我们还要承担这种用三个道威胁的痛苦。所以这个怨憎会的这种相貌，这五种相貌。再来爱别离的相貌呢，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爱别离就是说你跟你所爱的朋友啊、眷属、父母啊，本来大家很要好，但是啊因缘不具足，缘尽了必须要分离。那么爱别离的痛苦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啊跟他不见面啊，会产生那个内心的忧愁烦恼，平常大家在一起惯了，那这个时候突然见不到面了，不能够说话了，就感到内心非常的忧愁，非常的烦恼。那么同时再来呢，因为这忧愁烦恼会发出种种这种叹息，哀声叹气啊，哎呀这个人啊这么好的人啊，就像不能够再相聚的，内心感到不仅内心感到非常的忧愁，同时会不断的唉声叹气。那么同时因为常常的思念久了之后，甚至会影响到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个身体也是败坏下去的，变得越来越枯槁，越来越枯瘦。那么同时呢，那个内心的这个也是不断的受这种热闹的这个痛苦了。好，那么这个就是爱别离的痛苦。那么再来呢，求不得，这个求不得也是一样，跟爱别离一样，包括内心的忧愁烦恼，乃至口业的不断的怨叹，乃至这个因为求不得要拼命要求取，结果色身啊健康都受了影响，等等的，这个求不得的痛苦。再来无取蕴的痛苦，无取蕴痛苦就指的我们这个身啊，这个身心啊，尤其指的这个色身，有这个色身啊，所以说会有这个痛苦。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个色身，所以会升起未来一切的苦苦、快苦、辛苦。为什么我们会有生老病死等等的苦苦，乃至坏苦，乃至辛苦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它是无取蕴苦，它是一切那个未来这个苦的这个依止处。好，那么这是人道的八苦。再来第二个呢，飞天道，所以阿修罗道他们也是有种种苦。第一个呢，嫉妒恼心，就阿修罗啊，他们这个道的众生，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天的这个福报，但是没有天的德恨，所以他们称为阿修罗。好，就指的天上的阿修罗了。就是说他们过去生也有修福报，但是因为他在修福报的时候呢，内心夹杂的这种 容我对待的心。比如他今天别人布施一万，他为了跟他比个高下，我就布施两万，要超过你，这种竞争的心，不是为了慈悲心，不是为了众生离苦得乐，不是这样的意乐，而是因为竞争的心来布施。那么他有这样的话，他有天的福报，但是他没有天的德恩，所以他就变成阿修罗。那么他到天的变那个阿修罗的时候呢，他一样那个习气啊，还是这样嫉妒，嫉妒的习气还是很重。那么到最后呢，他的内心呢、常常被嫉妒的那个烦恼啊所控制住，所以说嫉妒恼心。那么在严重的时候呢，他看到天那么快乐啊，那他却没有，他内心呢、他内心感到很痛苦，结果呢，就想要去抢那个天人的宫殿，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跟天人打仗，所以有肢体割截的痛苦，跟天人打仗有胜有败，那败的时候呢，就会被天人啊割截这个肢体的痛苦。那么同时呢，还有惭愧汗颜的痛苦，就是说，当他跟天人打败了之后呢，他回到阿修罗这个聚落去的时候呢，其他阿修罗啊，来迎接他，问他打胜了没，打败了没。他这个时候啊，个性好胜又嫉妒啊，那这个时候他又打败了，他那个内心呢、很痛苦，很非常惭愧啊，因为他想要跟别人说他打败，这话讲不出来，感到非常惭愧，非常脸红、汗颜。这飞天到阿修罗道的痛苦了，他内心不断的嫉妒，不断的征战，事实上他也内心也是不安宁的。再来呢，天道天人也是有痛苦，第一个乐尽将堕。这个福报享尽了，就要堕落了。那么堕落的话呢，当一个人福报享尽堕落，当然就堕落到人道，或者甚至堕落到三个道。那么所以第二个人堕处与天相旋，他天上快乐享久了之后啊，他流连忘返，但是他未来要去的这个去处啊，人道，甚至可能是三个道，甚至可能是地狱，那个境界跟天上的快乐简直是不能比。他说他那个内心啊是非常焦虑，非常痛苦。所以我们刚刚讲很多天人到最后在这种境界之下都堕到三个道里面去了。再来呢，割截就是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他有打败的时候也是一样会被阿修罗割截这个身体，虽然他不会死，但是割截他就割截的痛苦。再来呢，驱病劫夺，就是说这个福报大的这个天人有时他会这个强占这个福报小的天人，他的这个宝座啊，或他的这个受用，这种驱病劫夺，用大欺小的这种情况，福报大的会欺负福报小的。好，那么这个就是天人的这个痛苦。好，以上我们就将三善道的痛苦跟各位讲完了。好，那以上这个生死疲劳，各位有没有问题？整个种苦乃至六道的别苦，各位有没有问题？我想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哈。不，重点就是说，我们听完这个之后呢，不要像在听天方夜谭一样啊，好，再听一听就算了，再听故事一样。那么《广论》里面，宗喀巴大师他把这个文啊，从那个欲切实地论里面把它摘录出来，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去实修。好，就像我们列这个表。那么各位呢，平常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你可以挑一个你觉得相应的，而且最能够使我们的内心感动的一段，然后来每天不断去修，去思维到这个苦地。你可以视为种苦，这个六种的种苦，要不你就视为这个三个道的痛苦。那么就像今天讲，视地狱苦发菩提心，当你视为这个地狱的痛苦，我们自己是这样的痛苦，未来可能是这样的痛苦，那么地狱里面现前有很多众生在里面受苦，那些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那么或者是我们眼前的很多众生，你看他所造的业事实上根本就是地狱的业，你很清楚，那你知道他事实上他已经是个地狱人了，只是说时节的早晚的问题而已。那么你视为地狱道的痛苦的时候，这个转过来，威力有情愿成佛，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广大的菩提心。好，所以你可以视为三个道痛苦，要不你就视为三善道，人道，我们眼前人道的人天的八苦，这样思维也是可以。你抽一段每天不断的去想，或者是各位在放梦三前可以视为像恶鬼道的痛苦。好像学人过去有一阵子，因为放魔山放久了有点疲惫，那我在放魔山之前呢，我都会静下心来，然后去思维恶鬼道的痛苦，那想一想，思维个五分钟十分钟想一想之后呢，这个在放魔山就比较能够虔诚恭敬，因为你比较能够感同身受，知道他们这些人这个时候正需要你帮忙。你那个时候在放魔山的时候， 感觉啊，比较不会说哦，就应付应付，好、哦，时间到了就上座，然后放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哦、就赶快下来了、哦，就不会有这样的心了。那么一方面，你要能够常思维三恶道的痛苦，或者是人天的八苦，或者是种苦的话呢，我们的菩提心就会不断这个增长。那么这个就是描述我们这个生死疲劳的境界，哦、透过这样的观察思维，好、哦，然后来发起我们的菩提心。好，我们各位请回到正文。我们说多欲为苦，这是现世的痛苦。那生死疲劳是讲到未来无量劫生命流转当中的六道轮回的痛苦，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么这一切一切的痛苦是怎么样的来呢？不是谁赐给我们的，也不是阎罗王派我们去的，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从贪欲而生起的。好，那么既然知道流转的痛苦，那么我们怎么样还灭呢？好，少欲无为，减少我们贪欲，那么这样的话慢慢可以切入这个无为法。那怎么样能够减少贪欲呢？你就思维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讲的，比如种苦，要不就是三恶道的痛苦，要不你专门思维地狱道的痛苦也好，或者是专门思维恶鬼道的痛苦也好，或者你专门思维人天的痛苦也好，好，就从苦地里面呢、啊、来下手。然后思维苦地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想，为什么我会这样的痛苦？结果就是因为我的贪。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一切一切的，所以说我未来啊会有这样的痛苦。那么你能够这样常常这样想的话，从因果上去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慢慢的就能够少欲，因为你思维的苦地啊